My dear brethren of the priesthood,
我亲爱的弟兄们，我好感激能够在这个富有历史性的一日和你们一起参加这一场的总会教大会。我们都好仰慕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面临危机的人。去年年底在南加州遭受圣达安娜焚风肆虐之际，我前去那里视察，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教友拯救不遗余力，第二呢就是那些消防员，他们的那些灾民对消防员的感谢。那些的居民这样讲到这些的焚风，当他们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来自这个沙漠的热风就可以以每小时96至113公里迅速来消燃开去。那些的屋主说，他们对于消防人员又勇敢、感激又敬佩，因为他们看到他们怎样面对着一柱三公尺高的火场向他们扑灭而下，而强大的风势站在一处净空区的后面用水管去救火。他们英勇的消防员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救这些人。不论是个人或者教会，我们多少都有个个危机的时间，就好像大火来势汹汹，有时候就好像难以视察的感觉咁样嚟到，有啲系需要有英雄嘅般嘅作为，好多时，但系大部分都系唔引人入注意嘅，因此我哋回应嘅方法就非常之紧要啦。今晚我嘅目的就系要向圣职持有人再次强调，去聆听先知话语嘅重要性。这个方法是应付身体上或者灵性上种种的危险，是非常之稳当的。让我来举一个例子，你们很多人可能都去搭上过威利和马丁手推车队伍当年走过的旅程，体验那个壮烈的救援行动。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给了一本书，是奥森韦特内所写的。韦特内会长里面讲到关于这些人几咁英勇咁去跟住白汉阳的指示去救啲人。佢哋呢啲手推车人被寒冬的暴风雪在华侯明高原上面，有些人丧生，很多人都面临死亡。白汉阳得知这个事情之后，就在1856年10月的总会教大会上提示圣徒暂停一切的活动，去援救所有被困的在高原上的人，反应非常之热力。韦特内长内记载，这些英勇敢的人都怀着英雄气概，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寒冬去对抗高原上的暴风雪，他们不单因此名誉千古，亦都及时行动拯救了数百个人，赢得他们无尽的感激。家母给我这本书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韦特内长老在里面提及到我外曾祖父大卫金，因为他在17岁的那一年也都去曾经去救援的行动。当时救援人员在这个救援场手里面的推车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和深厚的积雪严寒的空气奋斗。大卫和他的同伴伙伴用了很多的牺牲协助背负着很多的先驱者跨过这些的冰水，这个对于我来讲的确很震撼。以前我总希望做些惊天动地的事，但是当我和我外曾父谈话的时候，他讲到北汉杨会长派他和他父亲大卫和其他的青年展开救援行动的时候，曾经指示他们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都要尽一切的能力去拯救手推车的队伍。他们英勇的举动是为了跟随先知白汉阳，直此表明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外祖父告诉我，坚定而忠心地去跟随先知的忠告，先知是我们真的需要从外祖父里面的服务里面所学到的东西。正如大卫和他的同伴去协助救援先驱者时表示的英雄气概，今日要听从先知的忠告也都需要十足的勇气。旧约圣经讲到 经常讲到呢个故事嚟到显明呢个原则嘅，就系阿兰国嘅一个元师元帅拉曼患咗一个大麻风，知道以色列嘅先知以利沙可能可以治好佢，以利沙就派咗传话嘅人话俾佢知，佢哋需要去约旦河里面沐浴七回。起初拉曼因为呢一番嘅话而发怒，但系佢嘅仆人话：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后来乃曼听了先知以利沙的忠告，终于得以洁净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年轻的圣职持有人，也都可能好像乃曼一样渴望做一个大事，或者好像手推车救援队一样从事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但其实你们应该下一个决心听从先知的忠告。总会长团一再去要我们提升那些被推荐去传教士的人的配称程度，因此你们的目标之一应该是不沾染世俗的罪恶，以及符合传教士工的高标准，准备好自己去做去宣讲福音，在圣灵上拯救天父的一些的子女。但是这个是有不但是有意义，也是有轻雄气概，你们都能有力量迎向这个挑战。有史以来慈爱的天父和儿子耶稣基督都是这个教会的元首，他一直藉着先知针对将来的危机给我们的忠告警告。教约里面第21篇特别提到先知，他说要听从他在完全圣洁地行走在我面前时所受接受给予你们的一切话语和诫命，你们要用一切耐心和信心接受他的话，就像从我口中接受一样。这个早上我们有这个荣幸能够在一个庄严的集会中支持多曼孟宣会长，我们的先知先见启示者，还有这个教会在这个福音期第16任的总会会长。在这场圣职大会中，我们迟些都会听到他以总会会长团的身份在这个教大会中所作的第一个的演讲。无论是仔细聆听他的教导，或者对他的教导感到任何，我们都会以行动全心全意地去支持他。我内心感激爱和我们之前的前任的先知哥德兴格莱会长直到永远。但是正如我们内心总有空间容纳来到我们家中的每一个子女，我们对主召唤来领导这个他教会的每一位先知，也都怀着同样的敬爱和忠诚的之情。先知得到启示，以其真知灼见帮助我们确立优先顺序。希伯国会长的启示里面，关于这个智慧语是比先知约瑟的一条有带有应许的原则。他强调不抽烟不饮酒的重要，又指示主教要在圣殿推荐书的面谈时复习这个的原则。当时社会不但认为吸烟并没有什么不妥，甚至乎认为是时尚的表现。医学界也都没有认为抽烟，也都认为抽烟没什么大碍，因为科学研究在很多年后才证实抽烟跟各种种的癌症是有关系的。各会长大声疾呼后，我们就因禁绝烟酒而闻名于世。在1960年代后期，世界各地普遍都有使用非法药物。尽管有些教友不听从忠告，但大部分的后期圣徒青年都能够避开毒品的伤害。遵守智慧语给我们的教友，尤其是青年人，打了抗拒毒品的一支的防御针，免于其后的健康问题和道德的危机。不幸的是，这些毒品性情形在我们这个时代又死灰复燃。今日遵守智慧语依然能够令到你免于今生可能遇到的最严重危机。先知有时候以其真知灼见帮助我们确立现在和将来适用的优先顺序。举例来讲，大卫奥会长在1951至1970年先知的时候，尤其强调关于家庭的重要。他教导任何成功都不能够弥补家庭的失败。 佢鼓励教友要多培养宗教方面嘅习惯，藉此巩固家庭。佢死后婚姻制度濒临瓦解，佢嘅教导促成咗保护家庭嘅盾牌。由于麦基会长嘅教导，后期圣徒咧强化咗佢哋对家庭嘅承诺。我哋呢一个教会嘅圣职持有人跟随先知系我哋嘅责任。我哋支持孟宣会长同埋佢嘅副会长艾灵会长同埋乌德铎会长。希望你哋年轻人都知道，多马孟宣会长喺佢年轻嘅时候已经被主栽培去担任先知。在二次大战之后，他在海军服役之后，在22岁的时候就被任为主教，后来成为支援会长，32岁就成为他和他太太一起在加拿大里面担任传道部的会长。36岁的时候，他被麦京会长召唤为使徒，是过去98年来年纪最轻的一位的使徒。他的服务年资差不多超过44年，过去22年里面，他曾经担任了泰福彭宣会长、豪卫洪德会长和戈登卿格莱会长的副会长。教育和圣约81篇里面明显被讲到总会长团副会长的指示，里面包括了圣职的一些原则。第一的指示是忠于劝告。孟宣会长向来对每一位他服务的先知都有忠于劝告，会长团在所有的决定上齐心合力，是我们的圣职人树立了一个的榜样，怎样去管理这个教会。第二的指示是传播福音。孟宣会长一生都是伟大的传教士，他热诚地担任传教士，督导传道部门的事工，履行身为传道部会长的召唤和训练。他对新的传教士指南宣讲我的福音一书里面贡献良多，除了提供很多宝贵的内容之外，他也都鼓励我们加入了一些很实际的情况，令到这个指南更加生动有趣，用他印刷界的专业眼光令到排版侦察更加精美。第三个就是因此要忠信善尽我指定你的责任，扶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巩固无力的膝。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的生活面临严重的问题，我们这些圣职领袖、父母、朋友、家庭、教导、教师，只要提供基督般的关怀，就能够变得像那些救主救援手推车的队伍一样。孟宣会长救援方面所作的努力一向都是特别值得效法。作为主教，他认识了教会里面每一个教友，还有他们继续和他的教友的子孙保持联系，为了他的服务，尽管他工作繁忙，他们仍然都会和那些84个寡妇以前在他支会里面的人在丧礼里面致辞。他用很特别个人的方式关怀贫困的人。他年长督导人道救济工作，造福世界各地教友和其他信仰的人士，他亲自施助，就像基督一样。其中我有一个朋友，他失去了他的孙，在一个意外里面的孙子，他告诉我悲伤无人能够理解，但是孟宣会长的心望把难以承受的悲伤化成超乎想象的平安。孟宣会长亲自心望生患病和患难的人，用心程度可谓非常之沉上。孟宣会长尽其所能扶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巩固无力的膝。他光大地去做总会长团副会长的召唤，他勇敢去履行作为使徒所应该要做的责任，在全世界为耶稣基督作的名作见证。今日二月，我以十二使徒最年轻的一员的身份，在盐湖城的圣殿的房上面的房，我的个人的经验，当我见到十二使徒怎样一致地去支持孟宣会长为主的先知和本教会的教士，我体验到圣灵的证实。我很感激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感激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最伟大的救赎者耶稣基督，透过赎罪 援救我哋脱离今生身体同埋灵性上面嘅危机。佢系我哋天父面前嘅中保。我咁样见证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